信许多相信神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到底有没有神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到底有没有神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到底有没有神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古今中外许多的思想家都在研究这个课题，如果没有神，信仰就没有根基，如果没有神，我们就不需要相信任何的东西，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神，我们这个世界不需要有任何的法律，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的公安或者是警察来维持秩序。如果没有神，你我可以放心的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甚至是杀人放火，也没有人会管你。如果没有神，那么这世界就可以随心所欲，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但是如果有神，如果有神，我们就要探讨我们人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如果有神，我们就要向他负责。如果有神，我们就要仔细的细心的来看一位是真神。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的人把神否定掉。第一种的人是沉迷于犯罪的情况之下把神否定掉，把神的真理压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要面对这个真神的。我不晓得说你有没有认识过类似这样的人。在我的生活里面，我遇到不少这些人，我劝他们相信耶稣，他们有一个就说，我不能相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我干的这一行，我不能够相信有真神的存在，我不能够相信。可是呢，有一天我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办公室上面呢有一个这样的人站在他的办公室的台上，是谁呢？关公大帝。我说，你不相信有神吗？他说，不，我不够信耶稣，可是呢，我可以相信这个，他能够来保护我。原来人把真神否定掉，却把自己按照自己的思维来创造一个所谓的神，希望说能够保护他，能够做一些不可见人的事情。这是一种人。第二种人，否定神的人是什么人呢？自小到大受到一些无神的熏陶，然后呢自己又钻牛角尖，钻到一个地步呢就说没有神，我也不知道哪里有神。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一种的人也有出路的。这一种的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能够单单凭我们的感官来认识这位真神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因为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而让他们就觉得说没有神，因为要凭着感官来看、来闻、来听、来说才能够见到的东西呢，才相信有它的存在。其实这也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有限的地方。唯物主义我们就认为说，万事只有物质的存在，而物质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就否定它不存在了。其实这个是非常有限的，光光说我看不见我就信，那么岂不是比较肤浅的吗？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什么是物质呢？物质 material， 其实物质里面有看不见的分子。分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molecules 或者是 elements， 这是我们看不见的。可是在这个 element molecule 这些分子的里面呢，还有原子，是 atom， 然后这个原子呢一直不停的在 我们的感官有限，我们看见的只是不动的物质，却看不到里面的这个分子，里面会的原子，我们看不见。可是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是不是把它否定掉呢？其实并不能够这样子的。神是灵，所以他是创造物质的神，所以他就不能够是物质。研究神的存在其实已经超越过科学的领域，研究神的存在绝对不能够从视广，或者是望远镜，或者是说这个潜望镜，或者是显微镜，或者是 electronic microscope 这些东西来解决神的问题，因为神已经是超越科学的。同时间，没有神，有没有神，主要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解释神，只能够略略的描述神，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彻底的能够把神解释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人太渺小了，神太伟大了。人如果能够完全的解释神，那么人就比神大咯。如果人能够解释神，那么神就变成是人的产物了。可是人连宇宙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去研究的彻透，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把宇宙解释的明白，怎么样能够解释创造宇宙的神呢？不可能的，人不可能证明这些东西，不能证明它不存在，因为神不是靠着归纳法或者是演绎法来下定论、下结论的，神不是靠着逻辑来推论的。不过真的信仰是合情合理的信仰，不过在人有限的当中，神这位无限的神按照人有限的知识，能够把他自己的心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人能够稍微明白他一点，让我们这些人能够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神无限的神按照时间空间的有限，他就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哪里有这样？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第18到20节。罗马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18到20节里面有这样的说什么呢？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到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的人显露出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我们一节一节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从神的报应当中，我们知道有神的存在。我们来看看这里说到神的震怒，震怒是含有刑罚、惩罚的意思。神的震怒也就是公义的惩罚跟报应。因为人选择自己管自己的世界，人选择自己管理自己的空间，拒绝了神，人对神说，你不要来管我了，我要自己管理这个世界。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自己封自己为神，就得罪了神，以致神公义的震怒就临到人的身上。所以神惩罚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人知罪，并且悔改归向他。这是神的惩罚的目的，要我们归向他。俗语说得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极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时辰未到。神的报应显在不前人的身上。不前的人是什么人呢？不前的人也就是心中没有神的人，至高至大的人。有一位传道人，他亲眼看见一件事情的发生。在世界第一次大战结束之后，人就对前途绝望了，人就陷在一种沮丧的当中，黑暗的当中，没有出路。于是人就开始相信尼采，哲学家尼采的话。哲学家尼采宣告说，神死了。可是今天你去找尼采的时候，他就不理不睬你了。尼采并不能够睬我们。尼采告诉人说，神死了。后来他说什么呢？你们要去寻找一个超人，这个超人才能够把人从这种沮丧没有盼望的当中拯救出来。有两个人就完全的相信了尼采的话，他们就到处去演讲，去宣告无神。他们来到乌克兰的首都叫做基辅这个地方，一个人就站在台上向神挑战，神，我认为你不存在，如果你存在的话，你叫我现在立刻就死去。所以呢，他得意洋洋的向天开了两枪，棒棒。另外一个走上来，他说，我认为说神不存在，神已经死了，如果今天有神的存在，叫他令我立刻变成一个残废的人。说完之后就得意洋洋的走到台下去，这样子到处去演说。有一天他们演讲完了之后，匆匆忙忙要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正要过马路的时候，有一辆车过来把那个开枪的人撞死了。过了不久，这一位他的朋友因为失去了好朋友伙伴，就要把他埋葬了，然后呢还要坐火车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哪知道火车已经开始动了，他就追火车要跑，要跳上去。跳上去的时候，抓到那个火车的时候滑了下来，就火车就过去把他的两个腿就斩断了。神的惩罚在这些不虔的人的身上显明了。各位朋友们，其实我们可以看见神是轻慢不得的。另外，神的报应是显在不义的人的身上。不义的人是什么人呢？不义的人也就是心中没有神的人，道德败坏的人。道德败坏的人，以前在北京有一个邮差，他坐着摩托车去派这个信，去派信。有一天他在派信的时候，他看见路旁有一个小婴孩在那边，旁边呢有一封信，他就好奇就下去打开那封信来看一下。哎呀，里面还有200大洋呢，200块美金啊，哦，很不错。然后呢里面看一看，那张纸说什么？那张纸说，我们没有办法抚养这个孩子，那么请那个好心之人麻烦你们，劳苦你们来帮忙领养这个孩子，那么这里呢附上200块的美金，请你来抚养。这个邮差看了之后心里面就想一想，我家里面已经有2、3个孩子了，我哪里能够还有能力抚养这个婴孩呢？他那时候良心一横，就跳上他的电单车，就把从婴孩的这个尸体上，这个身体上就抬过去，把那个婴孩撞死了。他回到家里面，把这个告诉太太，太太来，我们来算算钱。我们就把门关上去算钱。突然间有人在敲门了，公安来了。公安就问他，就说，请问你们家有没有孩子死了，被车撞了？他说，不是我。那个公安说， 我没有问你是不是你做的，我是说你家有没有孩子死了，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撞死的，不是我。然后这个公安觉得很奇怪，就伸着头进去看一下，哎呦，原来桌子上面有一封信，还有这个钱在上面。那个邮差看到公安再看到他的桌子了，就马上跑过去把这个信拿出来就撕掉，不是我了，不是我撞的，不是我啊。公安觉得很奇怪，就把他拉出去看一下，在马路上躺着一个孩子，原来是自己的孩子。因为两夫妻得意洋洋的在家里面数钱，所以呢忽略了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跑到这个街上去，就被车撞了死了。这个邮差良心责备，就跟这个公安回到公安局里面就自首了。各位弟兄姐妹朋友，这种报应的例子其实是美不胜举啊！是神虽然他不立刻的施行报应，但是迟早有一天报应会临到这些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在人的心里面知道有神的存在，哪里说到呢？第一章的第十九节，请大家看，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显明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这个里面也就是人的心，原来在人的心里面的事情向人显明了，只是人把神的事情压下去，人把神的承诺压下去。在人的心里面有怎么样知道说有神的存在呢？三方面。第一方面，在人的心里面有宗教信仰的本能。人类学家他们做了一个研究，无论在哪一个地方，无论是在文明的城市，或者是落后的乡村，或者是落后的部落里面，都有人在拜神。而无神是要透过许多年的教育的熏陶，理论的讨论之后呢，才渐渐的稍微说没有神。可是这种只是一种的理论，但是神的事情已经在人的心里面，无论你到哪里去，无论你到哪一个地方去，你都会看见说人都在拜神，人都是在拜神。请你们看一下一些照片好吗？啊，你看看，这个是大概春节的时候，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里面，可是却有许多的人就拿着这种大大的香，能够要去一个庙里面拜神。哪一个？这个澄清姑的庙。请看下一张，就是这个庙，他们要在里面拜神。我是非常的好奇，我到了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里面，竟然多人拜神啊！我到里面去，后来我到最去看到那个神像，原来是一个民族英雄，是一个女神，叫澄清姑。那现在呢，也从那个地方也到了世界东南亚不同的地方去了。我在里面拍一张照片，咔嚓一声，全部的人都望着我看，我就很害怕了，哇，以为我要被他们轰出来了。诶，为什么在无神论的国家里面，反而有人在拜？冥冥当中，在人的心里面有这种的概念，可是呢，却没有这样的拜神的观念。动物人很大的分别，就是动物没有宗教的概念。请问大家，你的家狗，你家里面的狗啊，有没有拜神啊？我家里面养的狗好几年都没看到它有一天跪在那边，哦哦哦哦，没有啊，有没有？哎，没有，对不对？好，请大家看下一张图。这个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地方，这个是一些土人住的房子。你看到这个房子的上面呢，都有一些的花纹，有没有？这个花纹哈，下一张可能更清楚一点。哎，这些的花纹，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怕鬼来骚扰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屋子的柱子上面呢，就雕刻了这些咒文，这些的神明画在里面，咒文画在里面，为了要驱鬼啊。宗教学家 他们最推论是说，一神是从泛神而来的，泛神乃是从因为人对自然界的恐惧而自然界，好吧？人因为对自然界而恐惧，所以呢就拜自然，然后呢去拜死人，然后呢去拜很多的神，最后呢得到一个结论说，哦，有一个神。后来最近宗教学家们发现说，这个理论是不确的。原来许多许多的宗教一神，许多的文化的宗教都是一神开始的，因为一个神的缘故，然后就发展到泛神，泛神的孩子很害怕，害怕了就拜死人，拜祖先，然后呢再拜自然界的东西。是的，如果我们看看这个宗教的发展，宗教的这些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犹太教里面是一神的，在希腊里面最高的神是谁呢？是 Zeus。 在我们中国人，我们最高的神是谁呢？盘古。盘古有几个啊？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三个？你知道的，一想就是一个，对不对？是一个，后来演变成多神。那么这个也就是人因为害怕自然界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画上去去驱魔驱鬼。反而动物没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去年去了，下一张哈，我们去了这个马来西亚，那么去看星星，哇，早晨一大早七点多就要启程，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偏僻的啊，那么就看到很多只星星，呜呜呜，他们九点半就出来了，九点半出来做什么呢？不是灵修祷告，不是在那边啊、拜神。他们出来是找东西吃，而且呢力气很大，这个爷啊，阴爷，他们就这样啪就可以开掉了。哇，这个力气真是很大。哇，看到这些星星的时候，我就跟我孩子说，这是我们的祖先吗？我的孩子说，啊 ,why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at?、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星星他们根本知道什么是神，他们根本没有神的这种的理念在他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人的心却是有神的，我们的人的心里面就是有这种像神的这种的心，不是吗？如果你不拜任何的神，其实呢你也拜你自己啊，其实你也拜一些的明星啊，好像周华健啊，啊，好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林青霞啦，那些是落后的一些了哈，哎，什么啊，很多那些的明星，对不对？其实呢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不是。现在这种的偶更加的显明啊 ，American Idol 有没有？哎，你知道吗？这个 American Idol 不单只在美国有，哎，连马来西亚都有，哎 ，Malaysian Idol。我一个亲戚长得人挺帅的，哎，他我去他家的时候，他爸爸把他的这个照片镶在那边。我说，哎，某某这个我的表弟他去了 Malaysian Idol， 是啊 ，Malaysian Idol， 但是他落选了。哎，那个 Idol 是什么？偶像啊。我们现在明目张胆的就说我们要找偶像，其实神的存在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宗教信仰的本能已经证实了。第二方面，我们知道人心里面有良心的声音，人类跟动物还有一个分别，除了有宗教之外还有一个分别，这个分别呢就是良心的分别。我想问大家一下，你曾经有没有被狗咬过？我被狗追过好多次啊！以前中学的时候啊，骑脚踏车啊，我邻居的狗就跑出来，哇，真的是拿这个狗没办法。哎呀，经过几次之后呢，我就提起勇气来，如果它再来，这样子打一下，哇，真的是这样子打一下，这个狗就就跑掉了。哎，我的弟弟呢就被狗咬过啊。哎，狗咬你之后，狗会不会跟你说，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听着你啊。有没有狗咬你的时候，它不会跟你行个礼，对不起，只有它的主人会来，哎呀，不好意思啊，被狗我的狗咬你啦，对不对？有的主人根本也不会跟你说对不起，对吧？只有人能够跟人家说对不起，只有人会寻求别人的饶恕，但是狗从来不会的。再说到那只大猩猩吧，那只大猩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跟它
跟他摸一摸啊，跟他哈、哦、这个打一个肩膀啊，这样子啊。一到那边的时候，哇，很多保安在那边啊，就说什么，不要靠近那个星星啊，如果星星下来把你抱住啊，你可能会没命的。我说是，怎么这个星星这么没有文化呢？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各位弟兄姐妹朋友，这个猩猩这只动物，那些动物没有良心啊。但是人如果做错事，人就会良心责备，人看到别人是不好意思了，对不对？人会向人家请求饶恕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做好的，你就会良心很好过了啊！我今天行善了，哦，我今天做了某一件好事，帮了某一个人，我特别感到舒服，对不对？但是这个动物却不会这样，良心就证明了神的存在，良心还有法律也都是证明了神的存在。因为我们一定要向一个至高者负责任，因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立法者，我们要向他负责的。很多时候我们真希望神不把良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对不对啊？因为人啊自己呢一定不会需要良心的，不想有良心的，因为人喜欢犯罪，感觉得到良心的时候，责备他的时候呢，就觉得很讨厌了啊，在控诉他，纠缠他不放，对不对？有很多杀人犯，他们最后呢，逃到警察局去、公安局去自首，为什么呢？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良心过意不去，于是呢，他们就自首了。他们就说，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要自首，我要投降了。感谢神，他把良心放在人的里面，为了要提醒警告人，虽然人的良心很多时候也不可靠，人的良心好像烙铁烫过一样麻木不忍，但是良心还是有的。于是哲学家康德就说了这样的话，康德说，人既然有良心与跟道德律，就不应该怀疑神的存在了。第三方面，在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体验到神的存在。我们看见说，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显明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有人以为说，我们既然看不见神，就摸不到神，那么我们就神就不存在了。其实不是的，在生活里面你可以体验得到的。有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神的时候，不论我们的生活多么的富裕，不论我们学位拿了多少，无论我们娶了多漂亮的太太，甚至是嫁给多英俊的老公，可是呢心里面还是不满足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神放在我们里面，只有他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有一个人名叫大卫的，他在逃亡的时候，他在困苦的时候，他就写出了他心中的悲伤。他说了什么呢？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我的身都渴想你，切慕你。各位朋友们，现在你的心是干旱的吗？现在你的心里面好像很疲惫吗？很贫乏吗？现在你的心是不是好像无水？如果你是的话，我告诉你，不要再找物质来填满你的心了，因为物质是没有办法填满你的心的。许多人试过，许多人试过，但是最终还是失败的。许多人利用酒精来麻醉自己，许多人利用这些的毒品来麻醉自己，许多人利用许多的娱乐来麻醉自己，许多人利用教育，利用追求名利来麻醉自己，但是始终神始终人的心里面得不到平安，得不到安慰，得不到满足。所以相信神的人，我们有出乎意外的平安。相信神的人，因为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他的心里面满怀着救恩之乐。信主的人，我们知道不再被定罪了。信主的人，我们能够跟神有一切的关系。但是你说，宗教 应该是这个精神的寄托吧，宗教只是一个麻醉吧，宗教只是一个人民的鸦片吧。其实不是的，在危难的时候我们的宗教去产生作用，在危难的时候神就听到我们的呼求，在危难的时候神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在历史当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Polycarp。 这个 Polycarp 他86岁的时候受人的逼迫把他抓了，那么这些人看到他年纪老迈，就很想放他一马了，就跟这个 Polycarp 说，哎呀 Polycarp， 只要你说一句话，你不承认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就放你走了，你就说一句嘛，我不承认拿撒勒人耶稣，你就走吧。这个 Polycarp 说，不能够，不能够，我没有办法否定这位这么恩待我的神，我没有办法。于是这些人也很无奈，就把他放在一个柱子上面，然后呢用火烧。当他的下半身烧到差不多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感谢神，我今天仍然有机会用我的生命来见证你。哦，这并不是什么精神寄托，哦，这并不是什么鸦片来催眠我们，不是的，乃是实际的，合情合理的。现在我们回到这位大卫的身上，他切切的寻求神，后来他又继续说什么呢？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要一生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祷告，我的心满足，就像饱享了骨髓肥油，我要用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在床上纪念你，我整夜默想你，因为你帮助了我，我要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这是从他的生命的深处里面所呼喊出来的一首诗歌。第三方面，借着所造的万物，我们可以领悟到神的存在。请看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二十节，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宇宙的伟大可以让人领悟到神的存在。现代的科学都发现，使这个发现呢，使我们人对神的存在更加的是确信无疑了。我们先从自然界开始来看，宇宙，光是宇宙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宇也就是空间的意思，宙也就是时间的意思，宇宙也就是说到包括物质跟非物质之间的一切，就是叫做宇宙。而从这一切的存在，我们可以知道一定有一个来源，而这个来源是就是不可否定的，是有一个开始者、创造者。我们华人说盘古开天辟地，对不对？请问盘古在天地以前它存在吗？它是怎么存在的呢？圣经就很清楚地说，一切的存在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诗篇第十九篇第一到第四节就这样说了，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天天发出言语，夜间传出知识，没有话语，没有言辞，人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他们中间为太阳安设帐幕。所以宇宙的存在就证明了有创造者真神的存在，不是吗？你看看宇宙星球的安排，宇宙的位置，宇宙的速度在按照轨道而旋转，从创世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啊！宇宙的行星的运行，可见经过了非常精密的设计，还有很大的能力控制，以知道星球跟星球之间不会互相的相撞啊，对不对啊？啊，虽然天文学家说有大爆炸论，对不对？可是呢，这毕竟还是一个的理论而已啊，其实没有办法明的。这个大爆炸论 其实呢，跟这个物理里面的这个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还是有相对矛盾的地方啊，对不对？这个大爆炸，你有没有看过大爆炸呢？会产生很漂亮的东西啊？你有没有看过大爆炸呢？会产生好的东西呢？其实没有啊，对不对？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大爆炸会产生一个伟大的结局。中国人围着神舟感到自豪，神舟五号把这位杨利伟的送上天了，多好啊！走进北京的这个蜡像馆里面，我第一个人看到的并不是姚明啊，我第一个人看到的是这个杨利伟啊，哇，看到他站在那边蜡像，哇，非常的骄傲的，哇，人，我们中国人终于把人送上太空了，杨利伟，神舟五号，后来呢，神舟六号，对不对？那么现在他们在讨论下半年要送上神舟七号，哇，人要征服宇宙，但是请问，人征服了宇宙吗？也只不过是一点点看到而已。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当杨利伟在太空的轨道上环绕的时候，请问他看到的是大爆炸吗？还是看到井井有条的星球在按着轨道而旋转呢？弟兄姐妹，你仍然不相信吗？那我做一个例子好了，我拿了很多的炸药绑在你的身上，说炸了之后呢，你就会变得更好，你愿意吗？你愿意试吗？我把这个炸药围着你，绑着你，嘣一声，你会变得很良善的人吗？我想可能是五马分尸，对不对？哎呀，我也很怕收拾你的尸体啊，我相信你也不敢做这样的实验嘛，对吗？各位，的确是这样。我们看见说，这个星球，这个地球围绕着顺着秩序，乃是知道说有一个掌管者，有一个创造者。圣经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圣经说，大地尚存之日，播种、收割、寒暑、冬夏、白昼和黑夜必然循环不息。这个话也就是说到神在控制着，从几千年以来，从创世以来，神都在控制着这个世界的运作。第三方面，从生物的构造复杂性，让我们看见，让我们领悟到神的存在。我们来看一看，物质的一切都是机械化的，但是生命却是怎么样呢？能够随机应变的，对不对？今天科学超能能够造很多不同的仪器，能够造飞机，能够造很喷射机、超音机等等什么机，但是造不了蜻蜓啊！你看看这个蜻蜓多么的漂亮啊！这个是人没有办法造出来的，对吗？还有呢，什么呢？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啊，期间哈，出来结束之后，人呢就发明了雷达，对不对？雷达以探测啊那些地方的情况呢，以探测这个飞机啊等等啊这个战舰啊等等。其实你知道吗？雷达的原来生物学来研究蝙蝠的时候啊，看见说蝙蝠呢有什么样的特能呢？蝙蝠在飞行的时候，在黑暗的当中飞行的时候，他们的口就发出超音波，然后怎么样呢？他们的耳朵呢就收到，如果说超音波达到前面有什么拦阻他们的，他们这个音波就回来，他们的耳朵就可以收进去，然后呢再按着这个地方来飞，改变它的航道等等。其实这个原理跟雷达是很相似的。那么另外，如果你把蝙蝠的嘴把它封起来，如果你把蝙蝠的耳朵把它塞起来，你叫它飞，它肯定撞了墙壁，砰就死掉了。另外，黄蜂 Yellow Jacket， 黄蜂是怎么样的呢？黄蜂这个有一个麻醉剂，你知道吗？黄蜂在它还没有排卵之前，它先在地上挖一个洞，然后呢，它从我们说这个大门好了。 刺进这个大门，把这种这个麻醉剂呢放在这个大门，这个大门呢就失去知觉了。但是他然后呢就排卵，卵排了之后呢，他就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死了。他不照顾那个卵里面孵出来的小蜜蜂啊。那么这个小蜜蜂怎么办呢？就按照他的母所留下来的大门，然后呢就吃那个大门了。哇，又新鲜的保鲜的。哇，你看这个很奇妙，对不对啊？不然的话那个黄蜂早就绝，他是在照顾着这些东西。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猫啊，对不对？猫从高空放下去掉下去的时候会不会死的？不会，对不对？有人把这个照相机拍了之后，猫啊，原来它从高空掉下来的时候，它的尾巴好像直升机一样，哇，是旋转旋转旋转旋转旋转，哎，它照镜上的时候，哎，还是活的，哎，所以我们说猫有几条性命啊？啊，九条性命啊，哎，对不对？人只有一条命啊。那么好，我们看到这些所造之物的美妙，我们也看到人独特的身体的构造。我们从人独特的身体的构造可以领悟到神的存在。人就说眼睛好了，眼睛就是最精美的最奇妙的一种的照相机啊，是连现在人科学所发明的照相机呢比他们好几百倍啊，甚至现在什么 digital 几个 megapixel 都赶不上人的眼睛的漂亮，都没有办法看到人的眼睛的这么明亮。人的眼睛的确是非常的美妙。还有呢，人的耳朵一样啊，就算我们发明了很多的手机啦 ,Bluetooth 啦什么东西啦，诶，这还是比不上人的耳朵啊。啊，另外世界最复杂的化学厂在哪里啊？你知道世界最复杂的化学厂在哪里吗？在人的胃啊。诶，不是吗？冷的你也吃，热的你也吃，对不对啊？你吃可乐啦，吃烧烤鸭啦，你吃什么啊？什么什么豆类啦，什么菜类啦，全部都吃下去的时候消化了，诶，然后呢就把这个东西送到身体的各部分去保持身体的健康，对不对？哇，美妙极了。无论你吃什么炸鱼啦，什么肉类啦，咖啡啊等等，都可以把它消化掉。哇，人体的构造最微妙的是哪里呢？头脑，对不对？头脑只不过比这个拳头大一点点，但是头脑却可以造出无限变化，头脑却可以造出人造心脏，头脑可以造出这个原子核子等等，制造飞机直升机什么机都有，可是造不了母鸡公鸡。哎，但是是的，一切都没有比生命更宝贵。一个死去的王子跟一个死去的乞丐有什么分别？没有分别。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各位朋友们，有一天你跟我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无论你穿得多漂亮，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把东西带不了去。但是你知道吗？你死了之后你的灵魂的归属在哪里呢？你死了之后你也没有考虑说你去了哪里呢？科学家会告诉我们，生命不可能从没有生命而出来的。生命从哪里来呢？对于无神，对于否定神的人来说，生命不知道从哪里，只是一种的理论而来的。但是相信神的人知道，确信生命是从神而来。总而言之，整个宇宙都给我们看见神精心的制作。诗人说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庄严伟大的宇宙背后一定有一位有能力大有智慧的神创造他。这位神不但是存在而已，这位神是活着的神，这位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神怎么样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呢？三方面。第一方面，神是透过圣经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有关神的事情，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很多有关耶稣的事情。 为什么要记载这么多事情呢？圣经并不是一套的理论告诉我们说神的确存在，的确存在。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两行就够了嘛，对不对？看似圣经又是六卷书告诉我们说，神要跟人和好，神要跟人有和好的关系。圣经说，耶稣从前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都记在这个书上，但是把这些事记下来，你看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本书是要我们得生命的书，这本书要我们从沮丧的、从空虚的当中走出来，这本书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人生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罪跟死的问题。这本书是神，无限的神，按照我们人有限的知识，按照我们人有限的方法，他给我们启示了他自己。第二方面，神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他自己。请听圣经这样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把他彰显出来。是的，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只是存在，他活着的，并且他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上，他在这个世界上行过许多的神迹奇事，他在这个世界上也跟那些的门徒们、那些平民百姓们做朋友，最后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乃是因为你我的罪的缘故，承担了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之后三天就复活了，复活之后还在这个世界上停留了40天。那么他在世界上停留40天的时候，他还向大概有500多人显现他自己。那么这500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主耶稣向他显现。如果说只是在一个场合里面向这个500个人显现的话，那我们可以说这500个人是幻觉，就好像 David Copperfield 他可以向很多人有做一个幻觉变魔术。但是耶稣在不同的场合，甚至有一次他还在海边为他的门徒们预备早餐叫他们来吃。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又活又真的，他40天之后升天了。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么关键呢？因为他的复活就让我们知道说他是真神。圣经说的，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换句话说，我们的肉身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是的，但是如果你现在相信耶稣的话，你就有复活的能力，并且这个复活的能力也是将来我们身体也要跟我们的灵魂一同的复活的。所以各位朋友们，信耶稣我们得生命，不单只是今生的生命，来生的生命。另外神的话也说到，这见证就是神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这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的，凡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朋友们，你要生命吗？你要生吗？你要胜过这个生命吗？这个困难吗？如果你要的话，你要信耶稣，因为信耶稣就有生命。第三方面，神也透过教会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教会存在2000多年，经历了许多的逼迫，经历了许多人的破坏，想把教会在这个世上除掉，可是除不掉，反而是越多越逼迫，越多人信耶稣，越逼迫越多人出来为这主耶稣来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教会是一群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神的儿女有神的同在，神的儿女有神的保护，所以教会是永远不会被敌人毁灭的。各位朋友们，今天你愿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他呢？他不单只是存在，他也是活着的，他不单只是存在活着，他要跟你有生命的关系，他愿意跟你和好，你愿意吗？圣经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公义的，毕竟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啊。自从人犯罪之后，人开始逃避神，自从人犯罪之后，人开始来用很多的借口不要来面对神，甚至把神否定掉。但是神爱我们，神爱你，神爱我，他不我们活在痛苦的挣扎的当中，他不断的在寻找人。当年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就把自己藏起来，就用叶子把自己遮起来藏起来，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的时候就问人啊，你在哪里？人啊，你在哪里？神问人在哪里，并是他不是公安，他并不是警察来抓犯人，不是的。他说你在哪里，乃是一位伤心的父亲，他在寻找一位失散的孩子。今天很多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你的名字。今天神也在你的心门外呼唤你的名字，某某人啊，你在哪里？不要再逃避了，某某人啊，我爱你，我愿意跟你和好，你是他失散的孩子，他爱你，呼唤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的诗歌。